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。9月3日，咱皇上就要阅兵了，这种大场面自然少不了股市来撑台面，所以 A 股这几天一路猛拉，眼看就要冲上3800点了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前几天国内知名博主李永乐老师发了一条微博，说 A 股创下近5年新高，可他自己5年内买的基金却还在亏钱。其实这正好戳中了现在 A 股的症结，现在的 A 股市场完全是存量博弈，有些的资金都被集中去拉了指数，所以如果你买的不是银行、保险、中字头那些权重股，那基本上你就是一个韭菜，赚不到钱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 A 股还会继续往上拉吗？现在的3700点到底是高估了还是依然很便宜？这轮行情能持续多久？会不会去到4000点呢？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聊大 A。 炒股赚钱当然很重要，但我们的网络安全也同样重要，而保护您的网络安全就可以从使用 VPN 开始。 VPN 不仅让您畅享网络内容，还能够隐藏您的 IP 地址，保护隐私。然而市面上免费的 VPN 通常很不稳定， bug 一堆，要不就是各种广告，或是背后藏有一些陷阱。总之就是那句老话，免费的东西最贵。而 Surfshark VPN 能够做到不监控、不追踪，也不会储存记录您所有的线上活动。 Surfshark 在全世界有3000多台服务器，遍布100个国家，并且是一个账号无限数量设备使用，您可以把全家人的网络安全都保护起来，既不用切换账号，又避免了重复消费。不仅如此，Surfshark 还能让您实现反跟踪、无痕浏览、去广告、反病毒、各自外泄提醒、网络马甲身份等等，帮助您对抗平时上网的风险。以上这些功能全被整合到了 Surfshark One 里面，每月只需半杯咖啡的钱，真的是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安全畅游全世界的网络，请您立即点击链接 surfshark.com/CUI 或使用优惠码 CUI 翠，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简介或置顶留言中，点击直达还能多送您额外4个月。好，回到我们的内容，咱们先来说个八卦。2014年证监会进行了一轮改革，因为2012年到2013年有太多企业申请上市，证监会审核效率低下，完全应付不过来，所以证监会就把老的发行监管部给撤了，组建了新的发行监管部，而且下设9个处室，各司其职，提高 IPO 的审核效率。结果这9个处现在已经有4个处长落马，成为证监会贪腐重灾区。前不久财新网报道说，去年落马的4处处长杨娇红家里被超出了2到3亿的现金。上一次从贪官家里超出这么多现金还是发生在2016年，当时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里被超出了超过200万张百元现钞，工作人员光点钞机就烧掉了4台才把钱数清楚。但有意思的是啥呢？证监会发行部4处的这位杨处长2016年就从体制内辞职了，当时已经是贪得一塌糊涂，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竟然愣是没有把赃款洗干净，也没给自己弄出国去避祸，就等着老公来抓他。政治嗅觉这么差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搞金融的聪明人嘛。但我们从他如何敛财的故事里就可以窥探到 A 股到底是个什么市场。杨处长因为手握上市公司的生杀大权，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从企业那儿拿到原始股，然后找个白手套代持，等企业上市后他再把原始股套现，成功赚取天量财富。所以杨处长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，那就是 A 股从来都是一个融资市场，而不是一个投资市场。企业想融资，于是找证监会的关系打通上市之路，证监会当权者联合企业一起利用原始股割韭菜，最后散户在二级市场傻傻接盘。在这样的格局下，融资才是 A 股的核心功能，投资者的回报往往被放在最后，甚至根本不被考虑，否则 A 股也不会有那么多财务造假的垃圾企业存在了。既然 A 股是融资市场，那我们就得从融资的角度去看现在的点位，到底3700点是贵了还是便宜呢？4000点又能不能马上就到？首先我们看供给端， IPO 的闸门现在是松还是紧呢？2024年 A 股 IPO 募资是673.5亿元，近10年最低，无论是 IPO 数量还是规模都腰斩。这个情况到了2025年也还是一样， 今年上半年 IPO 募资只有328亿，这就意味着二级市场暂时少了新增股票的抛压。然后是需求端，从需求端来看， A 股这轮行情的主要增量资金来自 ETF， 尤其是宽基和红利 ETF。 2024年全年境内 ETF 净流入接近 1.2 万亿，其中股票 ETF 就超过1万亿。2025年上半年非货币 ETF 的净流入也达到数千亿元，其中大多数都流向沪深300、上证50、中证红利等宽基产品。这类资金的特点是价格不敏感，被动配置，他们不是基于企业盈利预期而买，而是机械性的按照成分权重买入大票，结果就是权重股被不断托举，指数表面看稳健上行，但中小盘个股并没有得到增量资金，散户实际体验依然冰冷。换句话说，托市靠的是被动资金的机械接盘，而不是投资热情的自发回归。这正好印证了 A 股融资市场的逻辑，指数漂亮是为了制造市场信心还是很充足的假象，给企业融资创造条件，而不是为了让投资者普遍能赚钱。接着我们看资金成本，当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常年徘徊在 2% 以下，在这样的利率锚下，银行、电力、央企、红利这些高股息权重股反而成了天然的避风港。 5% 的股息率足以吸引大资金持续买入，指数也就这么被托起来了。但这并不是说 A 股现在就进入普涨牛市了，还是结构性假牛市，因为这波上涨的前提是 IPO 和再融资现在被严控，市场里暂时没有什么新股供给。一旦哪天监管觉得指数够漂亮了，可以开闸放水了，那么大量的新股和再融资就会马上涌进来，资金也就被分流了，这时候指数立刻会承压，这就是典型的融资市场逻辑。股市涨不涨不看企业赚钱不赚钱，而是看政策开不开闸。所以 A 股3700点现在是贵还是便宜呢？短期看3700点一点都不贵，上4000点都可能，只要政策还要拉指数， IPO 继续严控。但中期来看，只要融资闸门一开，新股供给增加，那么3700点就可能是贵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判断融资闸门什么时候会开呢？我觉得可以关注这样三个信号。第一个信号，我们看股市是否有足够的承接力，也就是韭菜入场的够不够多。如果大量的韭菜真的信了老共牛市来了的宣传，纷纷入场接盘，使得市场成交量活跃，大盘在高位企稳，那么这时候监管就会觉得就算自己开点闸也不会马上把市场砸下去，于是他们就会逐步放开 IPO 和再融资。当然如果大家不会看市场信号也不要紧，就看公告就行了，大家就观察这个月 IPO 多少，再融资发生了多少，有没有突然增加，如果突然增加说明监管在开闸了，那你赶紧就要跑。第二个信号，我们看宏观融资的需求强不强烈。如果咱皇上突然上马很多大项目，成立这个央企那个央企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，那么他就会想办法从股市里融资。通常这时候经济部门会出来喊口号，说什么资本市场要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，支持国有科技企业批量上市。但今年下半年我觉得中国不会有太多的增量政策，所以我认为下半年咱皇上不会突然从股市抽水。第三个信号，我们要观察政策上是否需要维持 A 股这个门面。比如9月3日咱皇上要大阅兵，那这种大事件前后，监管肯定需要托市给咱皇上撑门面，因此这段时间 A 股都会涨得很漂亮。而且我认为目前中国需要维持 A 股上涨，以留住国内想要出逃的大资金，充当一个蓄水池的功能，所以这个信号目前是比较明确的，短期 A 股冲到4000点也不是不可以。然后我再说一个暴论，那就是慢牛这个词在 A 股从来都是不合适的，因为所谓慢牛本质是一个长期稳步上涨的行情，需要不断有新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。比如美股就是典型的慢牛市场，熊短牛长，因为美股一直有养老金、退休金和散户长期资金的稳定投入，但 A 股缺乏长期增量资金。 A 股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是 70% 的人亏钱， 20% 的人勉强保本， 10% 的人赚钱，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个赌场，所以没有人会想要靠在赌场赌博养老的。 于是现在 A 股就混成了一个存量博弈的扭曲市场，而国家队可以托市，可以拉指数，却造不出一个牛市，因为国家队无法在 A 股制造财富效应。没有财富效应，就无法吸引更多的资金，你靠骗，靠宣传让人来炒股，这就是诈骗集团的玩法，只能做一锤子买卖，无法长久。可以这么说，股市没有散户的热情，就不可能有什么牛市。 A 股这几十年的历史里，每一次牛市发生都是快牛而不是慢牛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回回都是割韭菜。2015年牛市结束，资产50万以下的散户家庭亏损率高达 85%， 总计亏损2500亿人民币，而资产超过1000万的高净值人群却平均盈利 31%， 他们赚走了2450亿的人民币。大家看看是不是割韭菜，财富从底层的 85% 的散户手里转移到了顶层 0.5% 的富裕阶层手里，这就是 A 股牛市的真相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大 A 的牛市不是为了让散户赚钱的，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融资，企业要圈钱，大股东要套现，政策把指数拉起来，也只是想要给未来某一个时刻的融资开闸创造一个窗口。散户的热情在这种循环里只起到一个作用，那就是被当作燃料。当你兴冲冲的进场，觉得牛市来了，其实只是在给一级市场和大股东们提供套现的机会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 A 股的历史上，每一次所谓的牛市都是急拉猛冲，随后崩塌，根本就没有美股的那种慢牛行情。因为每次行情的终点不是投资逻辑的兑现，而是融资闸门被打开。政策只要一开闸，新股再融资一拥而上，资金就会被抽干，牛市立刻就会熄火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参与 A 股市场，你就要认清它的游戏规则。第一，别幻想 A 股会有慢牛，这市场不会给你赚养老钱的，哪怕你现在买的是银行股，高分红也不可能维持万万年。第二， A 股什么时候开始下跌，你就看融资的闸门什么时候打开，盯着 IPO 和再融资的进度就可以了。第三， A 股只能短期炒一炒，而且要跟着政策方向走。比如现在你如果买的不是权重股，你大概率跟李永乐一样，拿了5年都还是亏钱。当然如果我们有美股可以炒，那就完全不需要去炒 A 股。我这期节目只是做给国内那些无法投资美股的朋友看的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，这会对我很有帮助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 Surfshark VPN 对本频道的赞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Apocalypse.